亂世啟示呢一個嘅系列去到呢一度，相信大家都記得嘅係啟示錄，原來係揭示緊一個我哋而家睇唔到嘅真相，就係喺呢個世界出邊望落去嘅混亂嘅背後，喺出邊咁多嘅事情發生背後，原來發生緊嘅係一場嘅屬靈嘅爭戰，講緊嘅係天上邊寶座上邊嘅羊羔有一日他的国要临到，他会得胜，他要战胜这一切的黑暗。而启示录去到第十六到第十九章，我们见到的是神终极的审判终于要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讲七印，我们讲七号，就是神不断地去发出一个警告，告诉这个世界听要回转了，回到来我这里。可惜的是，无论你怎样再三去警告，似乎有一些人就是坚决地去拒绝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似乎有一些人就是看不到那个现实背后那一个的真相。而在第十六到第十七章，或者会令到我们明白多一些的是，为什么叫这个世界的人在世界的生活模式到回转是这么难？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跟随耶稣基督是这么难？约翰来到这里为我们揭开的真相，就是原来这个世界发生的这一切的背后，有一股抗拒着神势力的抗拒着神的势力在这里运作。在这一股的势力的笼罩的底下，人就好像被牵制住。而启示录就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子民听的，是在这种这样的笼罩的气氛底下，怎样去继续跟随主耶稣基督。在第十六章我们见到的是神的七碗，载住神的震怒要临到，神的公义要被完全去彰显。但是呢，我们今天暂且不讲着七碗的内容，但是你会发觉去到第七碗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当神的震怒终极地要临到这个世界，去到第七碗，天使将碗倒在空中，有一个大声音在神的宝座上面出来说成了。你会以为这一切都完了，但神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一样的，神也想起了巴比伦大城，神的公义要彰显，神的烈怒要去临到这个大城，神终结的审判要去到这个大巴比伦城。而就在这个时间呢，约翰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女人。上个礼拜我们在第十二章，我记得有一个女人，她身披着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但是今次这个女人呢，跟这个之前十二章的女人很不一样。天使叫她叫做大淫妇，天使说她要将这个大淫妇所要受的审判指示给约翰听。大淫妇圣经说她是骑着一个朱红色的兽，兽的上面就布满了亵渎上帝的圣名，兽上面有七头十角。在这里大家想一想，记一记上个礼拜在第十二章有一只大红龙要追杀那个女人，她正正就是有七头十角。而在第十三章里面，其实原来都同样出现了一只海兽，也都有七头十角。而解经家就这样去相信，她说今天这个女人骑的呢，就是其实跟当日那一只第十三章的海兽说的是同一只，她们同样有七头十角。讲的就是无论讲大红龙定海兽，定这个女人骑着这只兽都好，她们出自同一股的势力，同样是来自一个反抗神的邪恶势力的化身。而一阵呢，我们会讲多些关于这只兽的事，但我们将我们的焦距再一次集中在这个女人的身上。这个大淫妇，她是被这一股的邪恶的势力所抬高，而且不单止被邪恶的势力所抬高，他还要衣着光鲜，全身就是珠光宝气。这个妇人因着他所骑的这只兽，他得到的是一份的能力，一份的财富，甚至他可能是掌握着这个世界的经济命脉，令到他可以这么富有。 这幅图画俾我哋见咧，就系仲要佢手握一只金杯，金杯入边装住嘅约翰话系装满咗可憎之物同埋淫乱嘅污秽。图画俾我哋睇到咩咧？就系、是。这个女人，这个大淫妇，她表面上非常之光鲜，非常之出众，但她内里装住什么呢？很多很多的污秽，很多的黑暗，很多的邪恶。而她的额上面写着一个很长的名字，奥秘大巴比伦，地上的淫妇和可憎之物之母。地上的淫妇和可憎之物之母，这个名号就是标记了整幅图画，这个图画里面的核心。原来这个大淫妇就是之前在第七印里面所说的一个神要审判的大巴比伦，而且她还要是所有地上的淫妇的母亲，即是说什么呢？即是说无论当日约翰讲的是哪一个城市都好，哪一个巴比伦都好，这个一定不是最后一个。日后我们会见到更加多的巴比伦出现，甚至有一个机会就是有一天你起身，你擘大对眼，你会发觉今天你所处身的地方可能就已经是巴比伦。而巴比伦的丑恶呢，是它不单止自己黑暗的，它是 contagious 的，它是富有一种感染力，要感染所有在身边的人和事。因为约翰这样讲，他说因为各国都要喝他的淫乱烈酒去酒醉了，地上的君王要与他行淫，地上的商人因着他的奢华挥霍就发了财。原来就是他地上面所有人都会在他的身上去沾染那一份的黑暗，去被他所变得迷乱混乱，甚至似乎是饮醉。大巴比伦要用他外表那份的华丽，用他的物质去挑动住人的那份的欲望，而且世界上真的有一班的人因为这个地方去发财的。他要叫这个世界陷入在一片淫乱和迷惑的当中，去跟随住他去做一些淫乱的事情。他叫所有的人跟随他，因为他要辖制所有这个地上的国与人。天使在这一刻被约翰见到有关大淫妇的另外一幅的图画，见到这个丑恶的大淫妇就坐在众水之上，天使就跟他解释了，众水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各个的民族、众邦国、众讲不同方言的人。大淫妇坐在众水之上，讲紧嘅系呢个淫妇，佢有能力，有嗰份嘅财力、权力，同埋嗰份嘅吸引力，去克制唔同嘅人、唔同嘅民族、唔同嘅国家，似乎系无一幸免。但系佢所有嘅呢份能力，唔系佢自己本身有，而是头先我哋讲嗰个嗰只嘅兽，佢所骑住嗰只嘅兽俾佢。那隻的獸給他核制萬國的能力。如果我們看回那隻的獸，記得剛才我們說十三章講過，是不是十三章怎樣講這隻海獸呢？啟示錄第十三章，約翰說他看見這隻海獸有十角，十角七頭，十角上面帶著了十個的王冠，七頭上面就有褻瀆的名號。他見到的是龍要將自己的能力、將自己的王權、王位、大權柄都交過給這個的大淫婦。說的是這隻的大，原來這龍是給了一個極強的政治能力，他甚至是他可以在這裡操控政治的架構，從而去核制萬國萬邦所有人。而這一份的能力，當我們講到七頭十角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記下了，七和十在啟示錄裡面代表著完全，头是代表着权力的象征，而角就是讲力量。于是我们这样去翻译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呢？就是兽拥有着一个完全的权力，拥有着一份完全的力量，所以 他可以完全地操控这个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甚至是宗教的势力去影响这个世界。于是我们明白，我们终于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个大淫妇或者是巴比伦可以这么犀利。原来他背后是在说一股邪恶的势力，一股抗拒神的势力，来自敌人的势力在这里运作。所以巴比伦可以迷惑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人，所以他可以做这么多邪恶的事，所以他可以这样去对付圣徒。因为大淫妇今天所用的是来自受那份黑暗的势力。于是看下去，大淫妇似乎是非常之风光，也都非常之聪明，因为似住这个的兽的能力，他似乎可以说完事，大获全胜，他可以运筹帷幄，甚至连他自己他都这样说，他心里面觉得自己是哪一个呢？女王。他觉得自己就是坐着作女王那一位，他觉得自己是不会输的，他不会见到悲哀的，他一定会赢的。但是就是他以为自己运筹帷幄的时候，原来他的终局慢慢已经临到。兽的终局去到第十七章十一节的时候，其实已经讲明了，我们都不用再去想了。圣经已经这样写了，说那先头先前在现在不在的，就是第八位，他是出于第七位中的一个，讲了很多东西，其实就是讲了那只兽，他是正在走向灭亡。你都不需要理他，他自己就会已经带着自己走向灭亡了。不过你不要以为他自己灭亡就算了，你不要以为他自己玩完就算了，原来这只兽是想着跟大淫妇一起攬炒。原来他没有想着自己输，他要输跟你一起输。 If I burn, you burn too。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十国和那兽都要恨那淫妇，使他荒凉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把他烧掉。到最后巴比伦所倚仗那一份的能力，他所倚靠那一只兽那个能力的来源，要来一个大反扑，他要消灭大淫妇。 If you burn, if I burn, you burn too。 如果你要就我要走向灭亡，你就要跟我一起。这个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见到倚仗黑暗这个不断循环的必然结果。到最后，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去依靠一份嘅黑暗势力嘅时候，嗰份黑暗一定会反扑你，一定会吞噬你，叫你最终自己走向灭亡。呢个世界嘅情况，我哋喺呢个世界入边，其实经常都会见到。有几多个历史上面嘅极权可以不朽？每一个到最后都系颠被倾覆。你有多时候见到有一个人，当他以为用一些走偏门的方法可以发横财，我不理你是炒孖展又好，或者是赌钱又好，最后那个人会将你吞噬。或者有人想得到很多的权力，他用尽一切的方法，甚至一些其他人都不敢试的方法去得到更加多的权力，他想做王，结果众叛亲离，甚至他被一个更大的权力压倒下去，失去了自由。不要以为投靠大红龙、投靠海兽会叫一个人或者一个地方有财有势、家肥屋润。原来个真相是，一开始你就注定会输，一开始就注定黑暗会同你揽炒。于是地同样，巴比伦注定会同兽一起揽炒落去。可能呢一刻坐喺呢度嘅每一位就会谂：咁几好啊，唔关我事啊，我又唔系投靠巴比伦嗰个，我又冇投靠黑暗。不过唔好唔记得喺启示录入边咧，好多时候当佢哋讲嗰啲嘅图画、嗰啲嘅兽啊、嗰啲嘅城啊，好多时候都系讲一个个符号，而巴比伦亦都系一个嘅符号。巴比伦不一定是讲一个实际的地方，它可以讲的是什么呢？在创世纪里面的巴别塔，在那一刻人决定要离开神，按自己的心意要去天国去建造一个没神的国家。 巴比伦亦都可以指向未利利微，巴比伦可以讲紧历史入边嘅巴比伦，可以讲紧历史入边嘅波斯、希腊、罗马，每一个任何一个历史上面嘅重要城市，甚至去到今日，巴比伦可以讲紧北京、上海、纽约、洛杉矶、伦敦、温哥华，甚至你而家企紧呢一度列治文。每一个城市入面都可以有住大巴比伦的影子，都可以有住它那股的势力在度运行紧。与其说巴比伦是世界上面的一个实质存在的地方，不如说巴比伦其实是一种的意识形态。这一种我叫做巴比伦意识，它可以在世界任何的一个地方出现，而很多时候它会在大城市入面流动紧。而巴比伦意识是 contagious， 它富有着一份的感染能力，感染着每一个住在当中、身处当中的人。比起我们今天讲的流感或者不知什么肺炎都好，它的传播力可以更加惊人，它的感染力更加严重。因为基本上你只要住得耐一点，你留得耐一点，你都可能在一个你完全不自觉的环境之下，你已经被巴比伦意识所感染。但是我们怎知道自己有被感染呢？给我们看到的，根据我们的观察，就是巴比伦的意识里面可以有七个的特征。这七个的特征是摒弃神、追求肉欲、充斥着不义、追崇着物质、充满了暴戾、虚情假意、敬拜偶像。先讲摒弃神先，在一个巴比伦意识里面，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或者里面的人都好，其实他不是很在意永活神的存在。神的存在对他们没什么意义，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心意对人和世界的旨意，其实跟他们的生活都没什么关系。他们只是按着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肉欲、自己的想象去活。直至有一天，危机终于在他的门前敲门，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来到尽头。这个是巴比伦意识。追求肉欲是另外一个大淫妇的特色，就是在这个中充斥着声色犬马的当中，哇，大家觉得生活得非常之愉快，你要什么享受有什么享受，你要什么的奢华有什么的奢华的时候，其实原来整个的道德标准已经被扭曲了。就好像之前我们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世上的商人就因着他这一份的肉欲，他的挥霍、他的奢华在当中发大财。讲紧嘅大巴比伦系一种好扭曲嘅形象，就系每一个人行住喺呢一度咧，都好似以自己嘅呢个嘅情欲去行先，自己嘅享乐去行先，自己嘅好处去行先，自己嘅财富去行先，去到一个位，道唔道德已经唔紧要，一切嘅道德界线变得模糊，最紧要赚到钱，最紧要过得好。甚至可以去到一个位置，就是人可以用着自由人权去做理由，合法地去扭曲一些正常的性关系。今天的性可以变成商品，可以是一种娱乐，可以去到一个位置，就是你当同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其实对方是谁个你都不需要认识的。跟着你问回，无所谓啦，大家开心咪就可以咯。这个是巴比伦意识。巴比伦入边第三个特征就是充斥住嘅不义。喺巴比伦，我哋见到喺启示录入边，原来佢入边有个货品清单嘅。喺第十八章第十二节，约翰列咗一个货品清单俾我哋。而呢个货品清单，我哋可以见到嘅系喺呢个地方乜嘢叫珍贵，乜嘢系被重视。呢个清单系点咧？有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布、丝绸、红色的布，讲紧嘅都是一些很贵价、很名贵的物质。跟住咧，牛羊马车、奴仆、人口，在巴比伦入边，竟然物质会摆在人命的前面，比人命更加重要、更加珍贵。商品比在当中的人是来得更加受重视，而且 人仲可以被视为一种嘅商品去出售，人力被出售，人性可以被出售，对人嘅存在失去咗神应有嗰一份嘅尊重。而呢一份嘅不义已经唔单单只不过系好明显地摆喺我哋眼前，佢渗透住喺政治同埋经济嘅体系之中。一个国家只会睇经济收益、收益国民生产总值，去睇下佢自己有做得几好。而人命咧、人性咧，喺呢一度已经唔再重要。人只不过系奴仆，人只不过系一份嘅产品被出售。呢一个系巴比伦意识。第四个是物质的追崇物质。在圣经里面这样讲，启示录说，那个妇人穿着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佩戴着金子宝石和珍珠的装饰。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原来巴比伦他的身份就是建立在他身上的那些贵重的装扮底下。紫色、红色的染料当时是非常之罕有。于是说什么呢？一个人穿得起紫色、朱红色的衣服，这个人非富则贵。再加上珠宝，再加上金器、银器、珍珠这一类很难找的珍宝，如果我们试试将它变成今天的人，我会这样去形容这个人。试想象这个人呢，就是身穿住所有意大利的名牌，咩 Ferragamo 啊、LV 啊，一啲我都读唔出嘅名嘅鞋同埋袋，跟住着嘅咧系一啲嘅潮牌，算我孤陋寡闻啦，我读唔出，但系有好多好名贵、好贵嘅潮牌着喺身，再穿金戴银，手上边攞住一部啱啱新鲜出炉嘅 iPhone， 仲要最贵嗰个型号，而这个竟然就是他的身份价值所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身份价值完全建基于他今天用着什么，穿着什么。在巴比伦里面，无论是个群体和个人，他怎样去判断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呢？就是他的物质。人的身份取决于你今天是住一间独立屋，住 townhouse， 还是住一个 condo， 你住的是西温北温，还是列治文，还是 Delta 和 Surrey， 你今天吃的究竟是海底捞还是生命面包，你穿的究竟是名牌还是杂牌，这个就是巴比伦意识。这个巴比伦还充满着暴戾，第五对暴戾的充满，讲紧嘅系国喺国家嘅层面，可能系国与国嘅军事竞赛啦。一切嘅问题就视乎于你拥有住几多个军备去解决。大家就盼望住用武力可以取胜，用军备可以解决一切嘅问题。用你有足够嘅军备，你就可以安坐家中，以为你可以平安自主。而人同人之间其实都系差唔多。今日边个有财有势，咪边个话事咯？边个讲得大声，咪边个话事咯？我唔需要同人讲道理，呢一个系巴比伦意识。第六系虚情假意。喺巴比伦入边，冇嘢系真嘅。喺圣经入边咁样讲嘅，嗱，第十七章八节，佢咁样形容呢一只兽，我想大家睇一睇都几得意嘅。佢话嗰只兽系先前在，现在不在。将来要从无底坑上来的，去到英文的翻译或者再清楚一点， was and is not and is about to rise。 原来呢，启示录是第一章八节，即是一开始的时候呢，神这样讲，他这样形容自己，他说我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的神， who is and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大家见唔见到嗰份嘅相似啊？两个句式基本上系一个嘅mirror， 一块镜嘅倒影。讲紧系咩咧？约翰系特登嘅，佢俾我哋睇到嗱嗰只嘅兽撒旦嘅一个特质，就系佢嘅虚假。佢每方面佢都刻意去模仿神，模仿佢系有话事、有权力，去叫人混乱，去叫人跟随佢，去叫人误会佢就系神。撒旦是名副其实神的 A4， 是假的。而在巴比伦意识里面，因着这一份的特质，我们可以看到充满了很多的虚假，很多的虚伪，很多的谎言，很多的伪装。我们看到在不同方面都造假，就是有一天你会觉得有一个地方，你听到所有来自那个地方的东西，你都觉得应该是假的。 这种充满着虚假和虚伪是巴比伦意识。最后是敬拜偶像，挺有趣的。当我们第一个说是他摒弃神，他将神赶了出去这个城市里面，你就以为他不会拜任何东西了，是吧？原来不是的。因为原来神人里面有一个需要，我们需要去敬拜一些比我们自己崇高的东西。于是无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你都会发觉，即使他们不懂得耶和华都好，他们都会敬拜。敬拜天上面的星象，敬拜大自然的动物，大自然的现象，甚至是事物。去到今日，人敬拜的再或者不是神明，但有可能是敬拜自己的家庭、儿女，将他们视为你唯一生命里面的核心，一切以他们为尊。我们拜的可能是健康、财富，你以为这一切只要我可以拥有，我就可以终极什么都做得到。而最后最终极我们实际上敬拜的对象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可能是敬拜我们自己，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围着我们转，其实就是好像那个巴比伦的自爆。他说他怎样炫耀自己，怎样奢华挥霍，因为他心里面想着，我就是那女王。原来巴比伦他自己的核心是谁呢？他世界核心就是他自己，他不断炫耀自己，不断地奢华挥霍，他觉得他可以说完事，他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是巴比伦意识。于是乎，可能当大家仍然在想着这个城市在说哪个城市的时候，其实这个七个的巴比伦意识的表呢，给我们看到的是今天我们的心其实有多近巴比伦。其实我们会不会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居住得久了，我们慢慢就被这种巴比伦意识所侵蚀呢？原来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我们不是只是住在这里那么简单的。原来我们所住的地方背后有着这一股巴比伦意识在这里，要去感染我们，要去将我们同化。原来有一个邪恶的势力在这里等候一个机会，要去吞噬你。我们就日以继夜，一直都不知不觉浸在当中。去到有一天，你会发觉当你再听到这些事的时候，你不觉得惊奇，你看惯了暴戾，你已经听惯了这些所谓的虚假，你已经习以为常，你告诉人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惯了。这个就是生活在巴比伦里面的危险，就是你慢慢你觉得，哇，我生活在这里挺好的，我在这里有食有住，挺安定啊，不错啊。就在你觉得一切都平安稳妥的时候，原来巴比伦意识已经慢慢地将黑暗带入了你的生命里面，去吞噬你。怪不知得，怪不知得在新城市里面要去跟随耶稣是难到这样。原来在我们见到的一切的生活的背后，一切的事情发生的背后，城市里面有一股黑暗的势力，有一股来自撒旦的势力在这里运作着，叫人无法逃脱。而就在这个时候，天使要向约翰揭示巴比伦真相之后，约翰这样说，他说，我听见另一个声音从天上来说，从那城出来吧，我的子民，免得在他的罪上面有份，免得你受他所受的灾难。我觉得这个是神因着他的爱，很急切地向他的子民在这里发出一个呼喊，从那城出来吧，我的子民，不要再等，你就不如细心安静下来，在这里想一想，其实会不会在不自觉中，虽然我说我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原来巴比伦已经进入了我的心里面，我这一刻有哪一度原来我需要停下来，由那个巴比伦意识里面走回出来。出来吧，神的子民，不要再被巴比伦那一个美丽的面纱去蒙蔽了你， 不要将这个城市里面望落去平淡安稳或者甚至是精彩的生活，你 take it for granted， 以为这一切是奉旨的 OK 的，我这样享受 OK 的，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要警醒。启示录为我们揭开的这个真相，就是巴比伦的美丽的面纱背后充满着那份的黑暗。虽然它背后好像提供了我们所有心里面所渴望的东西，它给了所有的享乐我们，但是其实原来背后有一个这么黑暗这么污秽的真相，而我们一直都不知道。所以神要这样呼喊，从那城出来吧我的子民。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就是其实有些我们真的 take for granted 的，例如我很喜欢喝咖啡，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喝那包的咖啡，我们平日讲究是什么？香味、色泽、口感、味道，为了一包好的咖啡豆你仍愿意给很多的钱，但是咖啡是怎样来的？我们有没有问过？有没有想过可能你今天走去买咖啡，一包小小的蓝山咖啡，哇，很矜贵，很贵的，但有没有想过可能它是有来自一些廉价的劳工，是一些小到四至五岁的童工，每天在烈日当空底下工作十几个钟，就为了去采购包咖啡豆，他们住着什么宿舍呢？一些简陋的宿舍，一些连基本卫生设施都没有的宿舍，他们每天赚多少钱呢？两元到三元的美金，他们只是紧紧地能够支付他们生活里面最基本最基本的需要。有没有想过这些小朋友甚至连读书他们都没有能力？这些不是新闻，我听的时候，我第一次学知道的时候已经讲紧2000年。我近排再去找看情况有没有改善。2013年在夏威夷仍然被发现一些这样的一些叫做我们叫做 slave labor 仍然存在。去到今日，一些巴西、北美、南美这些发展中的国家仍然有发生。原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一包矜贵的咖啡豆比起那些小朋友，比起那些廉价劳工的生命，他们的未来来得更要。有没有想过从那城出来吧我的子民，那个声音是呼唤我们，不要惯，不要心里面不断响着那把声，是世界就是这样的啦，一向都是这样的啦，惯啦，出来吧，给自己问一下自己，其实我的心究竟是近巴比伦多一点，还是近着天国多一点？我生活的方向究竟跟巴比伦似一点，还是跟神的国似一点？出来吧，不要在神的，不要在巴比伦的罪上面有份。那七个的特征其实是给我们一个的依据，给我们再一次去想，去警醒，不要这么轻易就落入在这些的巴比伦意识里面，去监察自己，问下自己，其实有没有一些地方我需要由巴比伦里面出来回转？有没有一些地方我需要再一次去听清楚神对他子民的呼唤，再一次跟神那个的心意去对正去校齐？如果过往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从来都没有留意过，今天那个挑战给你的挑战就是不要惯，不要让自己继续惯下去，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想清楚自己有哪些地方需要由巴比伦里面出来，再次将心意跟那位坐在天国宝座上面的羔羊去对齐。